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互动，通过电波，通过各种的途径呢，我们来互动。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是我们依然的可以在一起，能够
多多分享，多多交流。
对，
所以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，发电邮也可以，发短信也可以。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的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的了。
我们发现呢，今天这个时代呢，好像越来越多的困难呐、一些挑战需要，我们发现呢，真是过日子是不容易的，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发现
从来都不容易。
对，但是呢，我发现呢，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环境，而在于我怎么样去内心当中去有一个力量去胜过外在的环境。
对，你说到这个外在的环境或者种种的压力、种种的困难呢，确实让我联想到阿拉伯有一个预言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我讲讲看呢。话说呢，有一个主人，他就养了一匹骆驼啊，这匹骆驼很辛苦，每天就是从早到晚任劳任怨的干活儿，几乎都没怎么休息过。可能他的主人呢是想看看，到底我这匹骆驼呢能够装多少货物。于是呢，他是每天不断的增加，不断的增加，在他背上面放很多的东西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又想知道，到底这匹骆驼它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呢？结果他就很随意的拿着一根稻草就放在他背上，不到几秒钟，你猜猜看那个结局
是怎么样？
那个骆驼就是轰然倒下来了。
一个稻草哦，
一根稻草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已经到了极限了。
哦，以为那个骆驼以为是往他身上放了一个什么重东西，结果其实就是一个稻草。也可
能
你就是没有稻草，可能加一个空气，可能它
加个什么它都会倒下来。
对，因为已经超负荷了。
对，关键是压力困难已经累积到某一个点，终于要爆发了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我们人呢，当然你需要一些能量之内的，就是说你能够付出的这个，你不要超过你自己的负荷量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其实内在呢，你有一个能力能够帮助你去胜过这个外在的环境的。
对，
所以如果你内心强大的话，比外在的还强大的话，我相信你不会受这些影响的。当然我们这样讲呢，你说哎呀你这样随便一讲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的确如果我们内心强大的呢，我们的确可以胜过一切的。
对，很多时候因为经历过，我相信如果是上主允许的话，他一定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难关的。再加上刚刚杨天成老师说，你内在的力量不光是靠我自己的，可能真的从我自己，因为我太有限了，我真的找不到力量从何来。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来到上主的面前求他的帮助呢，另外呢，他也会帮助我们熬过这关的。最近我在查考一卷书，是天津的耶尔古白书，里边讲到我们要求智慧。一开始可能以为是不是我要懂上帝希望我做什么那种智慧，原来不是。那种智慧是让你知道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你身上，为什么上主要允许他临到你的生命里头，为了要你学习一样东西，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要求智慧。
其实这个智慧呢，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，也认识我们的主呢。其实在这些困难的当中，这些压力啊、挑战也好呢，其实都是帮助我们成长成熟的。那你没有经过这些所谓的风雨啊，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扎根，就没有办法成熟。
是的。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个环节，是改变生命的信仰，还是跟上一集一样会谈到几种时代病。今天讲的病就是挫败和坏面。
信仰，我当然有啦， 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嗯，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27，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2，亲爱的 Dusty， 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我们当时谈到第一种病叫做厌烦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号病是挫败。因挫败而产生的情绪几乎是第一号病的反面。患厌烦病的人觉得人生中没有值得活的事，而失败的人则认为人生中有他所想要的事物，但是不能到手。失败的心情产生愤怒和惧怕，惧怕的是他再不能获得愿望的满足与志向的完成，发怒的是那些造成他失败的人和事。千千万万的人做了失败的牺牲品，他们在心理上、心灵上以及与人的关系上都患了病。我们的天性和欲望催动我们去寻求满足，如果遭遇失败就泱泱不乐，心灰意冷。欲望的增加就是需要的增加，未完成的欲望越多，不满的感觉就越大。为了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平衡，我们必须增加满足或者降低欲望。现代生活有许多表面上的、人为的、复杂的欲望。现代人类虽然比祖先们具有更多的享受，但是我们所获得的与我们的欲望之间的差别是如此的大，以至于我们时常感觉到不满足或者不快乐，终于成为没有满足欲望的牺牲品。贾太太以她的大楼为满足，直到看到乙太太买了一件貂皮披肩的时候，贾先生以他的奥迪牌子的汽车为满足，直到看见乙先生买了奔驰牌子汽车的时候，贾博士以60万的楼宇为满足，直到乙博士购置了150万的花园洋房的时候，人有亦有的欲望，既浪费，又没有限度。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过着超阶级的生活，贪婪地想要获得自己前代所难以为力的享受。结果就是失败、失望与不乐。另一个失望的重要原因就是雄心与才能的不调和。我们常常对学生们说，任何人都可能做总统或者首相，这是很好的勉励之言，但是实际上这一句话并不能兑现。从机会的观念上说，它是对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尝试的机会和权利，但是从才能上说，只有很少数的人有这种可能性。这是普遍的一种不协调，第一流的雄心，而只有第二流、第三流的才能。这种差别正是多少不满足与失望的成因。一个年轻的女子想做一个歌剧明星，但是没有那样的歌喉。一个青年的男子想要做一个大学的教授，却没有那样的脑袋。一个妻子希望她的丈夫做一位省长，但是她的才能只能做一个县长。这种矛盾就造成了失望。没有才能作为后盾的欲望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它时常造成非法与欺诈的行为， 用不正当的方法来满足无力完成的欲望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公正的成功，他就设法行弯曲之道，于是偷盗、谎言、欺诈、舞弊等等的现象由此而生。由欲望到失败，到犯法，到进入监牢，最后进入地狱。也有人因失败而自杀，失望造成生命的毁灭。每年有几万人走这样的一条不归路。有人在失望时产生嫉妒或者仇恨，有人坠入反常的心理状态中，甚至患上不治的精神病。最近发现，在275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中，90%忍受着才能不足之感所造成的苦恼和失望。这样的失望有以下的几种成因：第一，体力的不适合；第二，疾病的原因；第三，容貌不佳；第四，没有社交的才能；第五，恋爱失败了；第六，智能过低；第七，道德上的失败；第八，犯罪的原因。怎样治疗因拜错而产生的疾病呢？在一切失望的根源中，都有自私的存在。在大多数因失败而苦恼的人心中，常有不顾自己的条件以及他人的优点而只求成功的欲望。自私终究到底就是罪。获得治疗与健康的第一步，是将自己与比自己更伟大的人联合起来。尔撒·麦西哈说，凡要得着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要得着生命。这正是失望的根由与成功的秘诀之所在。其次，要使你的欲望与你的才能协调起来，你是否正在祈求超乎你的才能的成功呢？柏拉图讲得好，公平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做他够资格做的事。当一个人跑到他应站的地位以上去，就产生了不公平。一个方块放入一个圆洞里。心灵的健康在于一个人用上主所赋予他的才能做他应该做的事。做得太少，则为怠惰不忠；太多，则产生失望。把你自己献给一个理想吧。尔撒·麦西哈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是一个心理上、道德上、精神上、心灵上的真理。如果你把自己献给比你更伟大的人或事，而不是为自己活着，你就获得你的真自我，得到真正的幸福。请你把自己献给最伟大的尔撒·麦西哈，他能赦免你的罪，他能使你的心灵获得平安与快乐，并且给予你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目标。这样，目标的完成将要代替失望，热忱将要代替嫉妒，喜乐将要代替不满，成功代替愤怒，绝望转为希望，惧怕转为信心，虚空转为丰富。如果你是失望病的患者之一，请你不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以致灭亡，让伟大的医生尔撒·麦西哈来医治你的心灵，稳定你的精神，使你整个的人生充满新生命的活力。
我们面对外在的环境，我们内心需要改变。如果内心不改变的话呢，我们就容易被这些困难、这些挫折的压倒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内心的强大。这个内心的强大呢，一个是靠着我们的主，他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恩典；另外呢，就是靠着我们自己，生命不断的改变、成熟。
嗯，是的，刚刚提到的时代并挫败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过困难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包括我们两个人。我当然不可能认识全世界所有人，但是以我的观看，以我从天经里看到人类历史上，我觉得有一个人呢，应该是排列很前的几位，困难受到很大很大的困难，是谁呢？就是来自陶拉特时代的安优卜。安优卜真是一个超级可怜、超级惨的一个人呢。
嗯，的确，他是本来是很幸福，又有钱，什么都有，但是后来突然间呢，就
啥都没了，
啥都没了，而且身上得了很多的创伤啊，这个痒痒的要命，然后
老婆也不管
了，对，所以甚至骂他，
甚至骂他，三个朋友也责骂他，因为你做错，这个是报应来的。
嗯，所以在那个痛苦的当中呢，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，没有这种挫败感，反而呢，他坚定的相信主。最后呢，他还是胜过了一切。主呢，愿意把这个一切的恩典呢给他，更是加倍的
加倍的。而且呢，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、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：“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。”但现在我亲眼见到你，很多时候挫败困难为什么会发生，为什么会临到，为的是让你得到主，得到主真正的恩典。我自己这样的领受有三个动词，第一个是得到，第二是经历，第三是领会，最后你才会感恩，你才会敬畏仰望上主的大能。
嗯，你说的那个得到呢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到就是在那个经历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你在困难的当中，你在这个失败的当中，你没有放弃，反而是不断的抓住主，并且不断的向主来督阿，相信呢主在这个当中给你力量，给你恩典，能够胜过。
就像安优卜一样，他经历过困难，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挫败以后，上主是把他引到另一个领域，让他跟上主的关系是重新建立，而且更加的亲密的。
其实呢，主也很幽默的带领他呢去到不同的地方，比如说大海里面那些鱼啊，
嗯，
或者是陆地上那些怪兽啊，比如说鳄鱼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大的不得了。他说：“你看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是从上面来的。
对，上主给他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就说这一切呢是。”都是主的安排，主的恩典。当然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这些挫折，不是上主要让我们在这个苦痛的当中让我们唉声叹气，而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他的大能。
尝试换个角度来看，把困难看作是上主给你成长的一个经历，你就会明白，你就会得到那份智慧。那接下来让我们听首诗歌，名字叫做哀哭变为跳舞。
我的一尊重你 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俗话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啊。今天的故事讲的是鱼的经历。鱼爸爸、鱼妈妈带着鱼孩子快乐地在池塘里的觅食。一天，一个鱼孩子发现了蚯蚓，就游过去吃，没料到那是钩鱼的饵，鱼孩子被钓上去了，鱼孩子的家人就极为伤心了。又有一天，另外一个鱼孩子就发现一片火腿肠，就游了过去吃，谁料到那又是钓鱼的饵，鱼孩子又被钓上去了，鱼孩子的家人悲痛欲绝啊。再有一天，池塘里有许多的肉渣，鱼孩子正想吃的时候，鱼爸爸、鱼妈妈连忙阻止他们，认为那些肉渣是鱼饵，鱼的一家干脆不吃池塘里的任何的食物了，因为他们看来都好像是鱼饵。终于全鱼家都饿死了，鱼家的尸体浮上来，被一个小男孩发现了，他就自言自语地说：奇怪呀，我经常撒肉渣喂鱼，他们怎么会饿死的呢？现在的反应是受先前的经验所影响的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想给生命带来新机会，必须要挥别阴影，弃旧更新，不被以往的经验所限制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弃旧更新，在天经以弗所书4:22这样说，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， 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。
在家中，我们常常需要做清洁、打扫卫生。人的内心里面也是需要清洁的，里面呢其实有积极的一面，也有消极的思想。那么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去打扫卫生，让我们这积极的面呢能够发出来，那些消极的呢能够打扫出去。
是的，我曾经跟一些朋友分享过我其中一个兴趣爱好，或者说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收拾
东西，做清洁，
做清洁，收拾东西。你刚刚说的很好，其实内心有很多杂物的，就像我们在房间，在家里收拾东西，你不收拾，你都不会知道，原来我藏了那么多用不着的杂物啊，是占据很多的地方。同样的，你内心其实有很多用不着的情绪占据了你很多的地方，把它空出来吧，让正面的情绪加进来，把负面的拿出去。
其实呢，我发现呢，这个人，比如说你的桌子啊，你的课桌或者是你的办公桌，就反映了你内心的情况。如果发现你很乱的时候呢，就表示你的内心也很乱。如果你很干净的话呢，说明你内心也是清洁的。那最近呢，我就发现我的桌子呢，
是很乱的是吗？没有啊，
因为我发现呢，人在情绪低落或者是不好的时候呢，人就不愿意去动，就也就是说不愿意去清洁。你不愿意清洁的时候呢，在外面呢显出来的就是你脏乱差，其实就是一个内心的反应。
我为你平反一下，你的桌子是时而干净时而乱的，
那就说明我
情绪也是时而好时而不好
啊，所以也需要常常打扫。
打扫，你就会知道有些杂物真的不能再留下来的。所以这个清理的过程必须有上主的同在，让他抚平我们内心的伤口，让你愿意去释放负面的情绪。
不断的更新啊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布特鲁斯一书一章三节：
不要互相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照着他的造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，能够充分的认识主。
我们的主能够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，靠着我们的主，我们可以完全的摆脱我们的旧人的样式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人就是靠着主，我们得到主从天上给我们的恩典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同样的经历主的恩典，经历主的祝福，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，能够得到主一切的恩典和福气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我们一起来同行，一起来成长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